好，大家晚安。
晚安。
我们在春节后第一次重新回到我们的教室，我们继续马可福音。我们到了第二章的十三节了。我今天一开始跟各位看一个有趣的事情，你先打开我们给各位的那个经文的讲义啊。你看这个很简单的，我跟各位讲过了，马可福音的讲述故事的方式是，他把他所收集的资料串在一起。如此而已，而且他串的技术呢不太高明，啊，就是我说很像我们听小朋友讲话，讲讲讲到后来呢就换个故事，啊，如果你跟着这个经文走的话，你看这个第一章的十四节，如果你这个我给这个 PDF 档啊，你看第一章开始是若翰被监禁，耶稣出来，对不对？好，下一段就当耶稣沿着海行走，你看就是当啊，先讲个时间嘛，因为我们故事一定是人事实地物。对不对？他讲时间是没有说，就是耶稣宣讲了时期已满，天国临近，你们悔改听从福音，这是关键的开头语，也是整个的马可福音综合耶稣全部的宣讲一句话。然后呢就说开始有故事，故事就是耶稣在什么海边行走，好，有地方没有时间，对不对？好，那么他招了两对兄弟，好，在下一段第二十一节，对不对？他们就进了格法翁。好，现在人是谁？耶稣四个弟兄，对不对？五个人嘛，地方是格法翁，日子呢安息日。好，很简单，在那边安息日，耶稣教训人驱魔啊，然后呢，这个魔驱魔以后呢，安息日结束啊，安息日聚会结束，第二十九节，他们离开会堂，到了伯多禄的家。好，这地方的转换，对不对？一个场景嘛，换地方转换。好，治好了伯多禄岳母，然后时间到了晚上。啊，这是时间的变化啊，然后大家都来，对不对？好，晚上这一天结束以后呢，第三十五节清晨，啊，晚上过了到天，这是靠时间来连接，很清楚的一段一段的故事啊。你看，就是你就可以说后来就好了，只是后来展得比较漂亮一点点，有时间，有人物发明。好，然后呢，就是耶稣在加里利亚各地巡回宣讲，第三十九节，好，四十节。有一个赖病人来他跟前，好像意思就是逛逛逛逛逛逛逛，哦，跑来一个人，很奇怪，对不对？那就是这样子的啊。他只是讲的故事，他要讲的故事是赖病人求耶稣医治，那怎么样相遇的？就直接就跑出一个人来，啊，其实你严格言这个讲故事是很单调的了，啊，就单单看叙事。好，这个赖病人耶稣答应了治好他，然后叫他怎么样呢？去。检查，给司机检查，不要张扬，他到处讲，耶稣不能进城，好，他只好在外面走，然后呢，群众们来，好，你再翻过来，到了第二章开始啊，耶稣又进格法翁，对不对？他本来在格法翁过安息日，记得吗？在格法翁治好伯多禄岳母，现在又到格法翁，啊，对不对？好，在那边呢，他治好一个摊子，啊，是四个人抬着摊子来，把屋顶打开来，放到耶稣的前面。好，然后这故事结束的是我们现在跟各位看的十三节，耶稣又出去到海边，啊，格法翁就在海边呢，啊，很近，你就是出门就是海边呢。可以说，我家门前有小河，这个味道，他的味道会有山坡。好，你看这个到了海边，对，然后这边他就是招教的乐位，在那个应该在那个海关上面嘛。好，招教乐位时候呢，乐位就摆了一托。啊，大家吃饭，对不对？哈，包含这个他的亲朋好友、他的同伴人、税吏啊，然后就有人批评了，啊，耶稣一个简单的一个自我解释或者是辩论吧。好，这个第十七节之后呢，结束第十八节说，当时若翰的门徒跟法利赛人正在进食，很有趣，对不对？哈，这边在拌豆，那边在进食，这个当时是蛮有趣的一个写法。啊，你就是他随便写的，真的是随便，他是为了把句子连在一起而已的，啊，这边没有这个地方的改变，好像你的感觉上好像是乐位的那个餐会还在进行当中，当时嘛，然后呢，别人就来，先是第一个说了，你们怎么跟罪人在一起吃饭，让我们觉得是不好的事情，然后呢，这个耶稣辩驳之后呢，他们再来第二个，说你们为什么不守斋？几乎是地方没有变，蛮奇怪的这个写法。好，这个故事结束以后呢，然后第二十一节又是有一次，又是安息日。好，然后安息日过了以后呢，看第三章第一节，耶稣又进了会堂。 各位注意到了吧？你慢慢注意到这个故事，它是单独的故事。为什么我们把这个故事这样切开来跟各位解释？啊，这是一个小故事。这个单元是可以从人物、时间、地方的转换，它是一个单独的，从传统上所收集的材料。那这个人物、时间、地方的转换，就是作者编进去的。我们所谓的桥段嘛，啊，搭一个桥嘛，就这个其实很简单，你可以明白它的写法。但有一些呢是连接的很高明，我们说甚至于讲的严重一点，天衣无缝，你觉得这很自然。那有些就看见这它就是比较粗糙一点点，你觉得这个很生硬啊，这样子。但是你要阅读时候，如果这个读不出来的话，那大概别的都很难读出来。但你要注意到，这是这样，虽然这个连接哈不是很高明啊，但你还是可以去问呐、啊。作者为什么在这么连结？有时候可能就单纯的为了把故事讲下去，有时候呢，他可能还真的有一些目的要表达的。啊，那我们就慢慢的看，慢慢的了解。好，这今天一开始啊，这个算是新春礼物吧啊。看看这个马谷相对而言，他这方面的连结是真的是比较在文学上是比较弱的。如果你读陆家就很漂亮，或者漂亮的多。啊，那你可以慢慢去比较一下，在每一个故事跟故事的串联当中啊，慢慢发现。好，我们回到的故事，我们到第二章十三节，啊，从这个第二章一直到第三章，这一共有五个特别的故事。现在是我们读到这个招教勒位的故事，我们念十三到十七节这一段啊。耶稣又出去到了海边，群众都到他跟前，他便教训他们。当他前行时，看见阿尔菲的儿子勒位坐在税关上，便向他说：“你跟随我吧。”勒位就起来跟随了耶稣。当耶稣在勒位的家中坐席的时候，有许多税吏和罪人也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坐席，因为已有许多人跟随了他。法利赛党和经师看见耶稣与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就对他们说：“怎么他与罪人和税吏一起吃喝？”耶稣听了，就对他们说：“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而是有病的人。我不是来召义人，而是来召罪人。”好，我们先看整体这个故事的经文上面，第一个就是马拉古安排了一个简单的引言，为了连接到前面那个耶稣治好瘫子的故事。啊，所以耶稣离开了家庭，然后到海边去，啊，地方换掉。那这边是在了海边呢，有群众，耶稣又教训他们，很清楚的，马尔谷一直强调的是耶稣的教训，啊，你放在心上。虽然他行了很多奇迹，连行奇迹都是耶稣的教训，很特别，啊，重点是教导耶稣的话，永远是重点。别的就是其次的。好，然后这边有这个双重的景，这个舞台剧或者双重的景致，两幕啊。一开始是招教勒位，然后是耶稣跟税吏们一起吃饭啊。在吃饭的时候呢，引发出一个辩论啊，就是有人批评了耶稣的作为，说耶稣跟罪人一起。但我们知道嘛，在犹太的传统里面，圣就是区别。啊，区别为圣。我们现在在疫情里面最清楚的啊，就是不要跟染疫的人在一起，你就可以保护自己不染疫。啊，和染疫的在一起，最好的结果是有疫的继续有疫，无疫就无疫，不会是两个都好的，不可能。那么常常会另外一个本来健康的也因此而得病，这是很清楚。那这个经验你可以明白，这个犹太的传统啊，圣啊。这本来是法利赛的意思，区隔为圣。啊，当一个人不要跟任何没有任何不洁的、不洁净的、不符合这个圣的原则的人来往，那么就不会被伤害，啊，不会污染啊。我不知道这个孔子的话能不能用啊，就是这个无有不如己者啊。我们知道这句话是一个教导，要有限制。如果每个人都真的无有不如己者，没有人会有朋友的了。很清楚，这样子。好，但这边是很清楚，这是一个犹太的宗教的概念。因此呢，他们批评耶稣。好，耶稣面对这个批评做出答复，啊，以医生当例子，啊，以一个人间的生命经验 以医生治病人当例子，然后是一个什么，以一个天上的他来的目的啊，他来因为他是被天主派遣而来嘛，所以他来的目的天主给的，所以是一个是世上的理由，一个是天上的理由啊，很清楚。所以医生是治病人的，那天主派耶稣来是遭罪人的。好，这是简单的介绍这个经文的，我们看一下细节哈。好，一开始强调耶稣到了海边，群众跟着他教训啊，所以马可强调的还是耶稣的教导。不过呢，还是一样的，马可提到非常多次耶稣教导，那几乎从来不讲他讲了什么话。我们到第四章啊，大家看到马可记载很多耶稣的预言、比喻啊、比喻故事。当然呢，我们相信那是耶稣的教导的内容，主要的内容之一。他大概在世上生活时常常讲比喻，很可能是当年的一些犹太的老师傅们常常用的教学的方式。但这边呢，我们知道他一直提到耶稣的教导，但是没有讲内容。当然因为在第一章十五节已经讲完了，耶稣一出来的宣讲，时期已满，天国临近，你们悔改信从福音。耶稣翻来覆去讲这一句话啊，就是用不同方式讲。我常常开玩笑，我说如果神父们在星期天讲到讲得不好的话，各位要很大的包容心了，因为他只是告诉你一件事，天主爱你，讲完了啊。他换这个方式讲，换方式讲，或者你这个经文讲，那个故事讲，他最后告诉你天主爱你，本来是这样啊。如果说我们能够真的这么抽象的生活的话，本来我们都不需要别人宣讲的了。那你也只相对而言，就是反过来说，你要让一个人啊不停的讲同一个主题，很痛苦的、啊，是不是？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了？我自己就觉得这个蛮痛苦的，所以就是这个是一样。耶稣在宣讲，耶稣到世上就是告诉我们天国，他来了，天国就来了，啊，他就是天国的内容嘛。然后呢，谁得天国呢？悔改的人。相信他的人啊，他就是福音。我做在星期天讲的第一讲啊，就我在那个必经的道理啊，马古耶稣就是福音啊。因为我们这样从保禄的定义，就是福音就是天主借着耶稣对人做的事啊，天主在耶稣身上对人所行的救援工程，就是福音嘛，最原始的定义。那这个是很，所以他不用再说耶稣教了什么讲了什么，其实他一开始那第一章十五节大家要背下来的哈，马可福音耶稣的第一次开口，就他全部的宣讲都在那里面了。好，所以这是福音作者他根本的理解。然后呢，在这个段落里面，耶稣就跟罪人和税吏一起用餐，用这个耶稣和税吏跟罪人一起用餐的故事来讲这个主题，天国临近了，你们悔改信从福音。他虽然没有用这个字，对不对？他其实就是要告诉法利赛人跟祭司悔改嘛。他跟门徒们跟罪人们，他带着门徒罪人们一起吃饭，当然是象征什么天国的婚宴。所以跟耶稣一起吃饭，天国，不是吗？你可以注意到这个基本的背景，你放在心上其实蛮容易懂福音的。好，第十四节哈，当他前行时碰到一个人啊，阿尔菲的儿子勒位坐在税官上，这大概就是在工作嘛。那因为大黑洛德死了以后啊，整个犹太地区本来是罗马的属国，犹大国嘛，但大赫的一死，他的四个儿子就各分了一份，我们圣经叫做分封侯了，就分了四份，当然不是切得很工整嘛。那最东北边就是腓力伯做王的地方，记得吗？腓力伯的凯撒勒亚，就是大黑洛的一个儿子名叫腓力伯的在那边做王，他盖了一个城市献给当时的凯撒，所以叫腓力伯所盖的凯撒勒亚，这个意思。然后这边就是现在这个格法翁是在加里勒亚一带，他是阿格里帕啊，黑洛的阿格里帕，他在那边做王。所以是两个分封的区域，一般我们讲四分之一国，在这两国交界嘛，大家的格法翁，所以就有税官啊，就海关的意思了，就收些货物税、来往税、过路税等等的。好，这是勒位的工作，在那边做这工作。好， 然后呢，耶稣说：“来跟随吧，来，你跟随我吧。”勒位就起来跟随了耶稣。好，耶稣对他讲的话跟他的回应还记得吗？就耶稣本来招待两对兄弟，对不对？形式上是完全一样的，几乎语言都一样，很清楚的。好，那么现在是说明了耶稣招教人，前面两对兄弟渔夫好像还无伤大雅，就是一个职业嘛，现在不得了啊，连税吏或者说罪人的团体中耶稣也招教人啊，这当然这个行动是有点惊世骇俗了。以当时一般的犹太的拉比 Rabbi 啊，他们收集招收门徒是不一样的。好，那么勒位呢毫不迟疑的就接受了这个召教，开始呢跟随了耶稣，加入了门徒团体。那这个勒位啊，在马窦福音相关的文，就是平行文用的是马窦啊，马窦啊。那教会的传统解释就说，这就是十二宗徒之一的马窦，他也写了福音的作品，他就不避嫌啊，直接用本名，为了要强调啊，耶稣真的是召教他这个身为税吏的人，这是教会就是应该讲是望文生义了，因为我们无法证明啊，这个勒位跟这个马窦是不是同一个人，或者说这个马窦是不是马窦福音的作者，或者是不是那十二宗徒之一的马窦，是不是真正就耶稣在那边召教的，我们都无法，资料太少啊，资料非常少。你要想想，如果通通都要刚好通通都是的话，大家只能说的话那么巧，对不对？那么巧，对不对？好，这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但是我们觉得这可能性极低了啊。不过没有关系，这不是对于理解没什么重要性这样子啊。我这是跟各位提了，在这个历史的发展当中，有很多问题是比较属于这个人的求知的渴望啊，甚至于是比较趣味性的问题啊，对我们的信仰的核心信仰的帮助其实不太影响的啊，那不用去太费脑筋去想它了啊，你就知道这个路加跟马拉古啊，路加跟随在马拉古直接写了勒位啊，那么马窦呢变成了马窦这个名字啊，那没有关系的，这不用去太深究它。好，第十五节。当耶稣在勒位家中坐席的时候，有许多税吏跟罪人也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坐席，因为已有许多人跟随了他。好，这个已有许多人跟随了他，我们从文字上的记载我们知道，其实到现在勒位按我们所知道名字排第五个，对不对？就前面的两对兄弟嘛，就第五个嘛。那这边就说了，其实还有很多他没有讲而已，也不可能写一切的故事嘛，这也是个摘要，一个 summary， 一个简单的暗示。就耶稣到现在呢，已经召教了非常多人了。我们再读下去到第三章哈，十三节就发现了十二人团体了。他并没有写出每一个故事啊。我们到基本上我们有的这个耶稣真正召教的故事，就是两对兄弟跟勒位就没有了，别的就没有再单的提那些召教故事。这边是一样一句话，第十五节下面那句话就描写了。好，因此呢，耶稣带着门徒在一起的，那你就知道了，现在耶稣带着门徒跟他在一起就不止那四个，那两对兄弟应该有更多人。好，现在呢，勒位呢就请吃饭在自己的家里面，那他的好朋友嘛，那这边直接讲税吏跟罪人，物以类聚吧啊，就是都是同行嘛，在一起嘛，对不对？好，那么跟耶稣跟门徒在一起吃饭，当然这又是一个让人觉得紧张的情况啊，惊世骇俗。好，所以十六节怎么样？法利赛党的经师就看见了啊，耶稣跟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这个经师哪里跳出来的？蛮奇怪的嘛，因为经师是不跟那些人来往的嘛。啊，他不会，就是他们就，可是就是你知道这个问题啊，你要看全部的福音啊，全部的福音，这个法利赛人、经师们或者属于法利赛党的经师们，就常常是被表达成耶稣的对手，啊，常常是批判耶稣的，他们几乎是怎么样的，随时都会出现的，你不能问他们怎么会在的，这其实这是一个讲故事的必要，他必须要讲耶稣的行为，有人批判，然后耶稣要答复，这是一个很简单的， 你感觉上是突然出现，其实哈，你几乎要说他们无所不在，处处都在，啊，这个整个的叙述里面这样子。好，我们不能够问了，不能够问怎么会突然出现的啊，这是作者的一个很简单的安排。好，我们还记得吗？在前面这一个，当那个摊子被四个人带来的时候，耶稣说你的罪赦了，还记得吗？然后马虎说，当时有几位经师坐在那里。第六节的时候，第二章第六节，心里面的蠢度，这个人说了亵渎的话。你看这个经师随时会出现的，好不好？随时会，耶稣有任何行动不符合他们当时的传统犹太的宗教表达的时候呢，这个人就会提出批判。好，那他们是法利赛党的经师，因为基本上经师大概都属于法利赛的这个党派，就对法律特别虔诚，愿意热心遵守的人。好，他们提出质疑不仅仅是耶稣，然后呢也包含这个他的门徒们啊，只是他们怎么样，他没有直接对耶稣说，他们对耶稣的门徒们说啊。所以第十六节，他们对耶稣的门徒，怎么他，这是耶稣，怎么他里面的师父，怎么跟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呢？这边提到哈，这个他的门徒可能不仅仅是因为害怕耶稣或者不敢直接面对，又故意找他的门徒的麻烦了。这边我们可能比较可以想的是啊，这个大概已经反映了初期教会的情况。那这个问题就是耶稣的生活态度，很自然的会衍生到以后初期教会的基督徒的生活态度。他们大概已经开始像耶稣在世上一样开始在一起用餐，当然你可以假设就主要是举行感恩礼仪啊，晚餐礼在一起在一起。那么他们也会常常被那些虔诚的犹太人批评，所以大概是初期教会常常经验到当时还存在的严格的传统的虔诚犹太人对初期教会生活实践的批判，他们把这个事件就投射到耶稣生活的故事里面，然后呢让耶稣来答复，他们也就用耶稣的话去答复他们现在的人。你这个假设这个福音的写法，它不是单纯的写故事，它同时要写给他们当时的第一批读者，就是跟马古一样的信仰团体的一些人啊，要帮他们去具体的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能够好好的活下去，包含面对批评跟挑战的时候该怎么答复。所以现在就是把这故事就是混在一起的。我们相信有耶稣的生活事件的根，耶稣一定在世上跟罪人所以你们一起吃过饭，一定的。然后这个以后呢，在初期教会里面，我们特别讲用下保禄吧，保禄说了嘛，我们一旦领了洗就不再分，对不对？不分男人跟女人，犹太人外邦人，什么都分，都是基督奥体，都是弟兄姐妹。但对于一个传统犹太人强调区别为圣的这个背景里面，他们不能接受的，就对他们那些同胞们就批评，这当然是就混在一起。所以这边讲的说他们问耶稣的门徒，应该是反映着初期教会的生活实况。当时犹太人问初期教会团体，你们怎么跟那些人在一起？他们现在来把故事就编回到以前的故事。好，因为第十七节听耶稣的话，这会是他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初期教会能够答复外人的批评跟挑战。因为耶稣讲了啊，耶稣听了对他们说，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而是有病的人。好，法利赛的经师当然是一个非常责难性的问题嘛，跟批评。那么耶稣只亲自答复，那答复用一个图像性的语言，很简单的，就是医师的，是大概每个人都有的生命的经验嘛，哈。医师的功能是什么？是治好病人的，而不是要照顾健康的人。我们今天当然知道，今天的医师还有什么？还有就是预防医学还有吗？那以前没这个东西的了。就是谁生了病才去真正找医生嘛，所以说医生的图像就可以描述了哈，描述耶稣的服务，也可以是初期教会或者说耶稣所有门徒的服务。你大概这边可以看见，我们后来就是教会也那么强调为病人服务这个幅度， 啊，那这个是大概从这个故事可以慢慢的延伸出来的。好，然后第十七节下面那一句话就是，我来不是招义人，而是来招教罪人。耶稣说明他的使命，被天父派遣的目的是为了罪人。当然这个也是延伸至前面那个医生那个图像的语言来嘛，耶稣来就像医生要治病人，那耶稣来是为了招教罪人一样。那这句话当然是直接关联到这边这个所出现的场景，因为那些批评者是自以为是义人的啊。那耶稣跟他们一起用餐的呢，是这些虔诚犹太人眼中的罪人啊。所以这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啊是很清楚的，那么他来呢是为了罪人。但是如果我们再继续想的耶稣一开始那个宣讲啊，时期已满啊，天国临近，你们悔改信从福音，那个你们是全部的人啊，一切人，这一切人都需要悔改，谁需要悔改呢？罪人呢，所以一切的人都是罪人，这当然是我们的信仰的基本肯定嘛。但是这些虔诚的传统的犹太人，他们很难去想象自己是罪人啊，这是根本的关键啊。我能不能够真正承认自己是需要被救的人，这是根本的差异。耶稣就讲了这句话啊，只有愿意和天主和好的罪人啊，他才有可能变成在天主前的义人啊，这是非常核心的这个神学的基本的观点。好，那这句话我们知道哈，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而是有病的人啊。我来是招罪人，而不是招义人。你听起来其实像个谚语，对不对哈？像一个格言啊，对对。那这句话是很容易、很重要的，要被传下来的。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大概是啊，这一句话啊，这句话呢，在教会传统里面一直被宣讲流传。但是光是一个格言啊，光是一个抽象性的语言啊，很难被记住。所以呢，如果搭上一个故事，搭上一个故事，有图像，就很容易记这个句子。我们在座很多人上过那个卡内基训练吧？有吗？都没有啊，我那么独特啊，这我上过。你们要给我们的黑月龙大哥捧捧场啊，我们的教友嘛，对不对啊？卡内基就有这么一个方法，就基本上是大概每一次两分钟的演讲，每一个学员要讲一件事情啊。但这各位以后我不能讲这个，这些保密的，要花钱去学的啊。好，不，我们知道。通常是我们讲的我们的蒋经国先生吧，对不对哈？不是什么小故事，大道理，对不对？道理是一句话嘛，要靠这个故事把它保存。那这是一个非常流行的，在希腊就留下来的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文学的格式啊，它就是用一个故事包装起来，要带出一句话，带出个格言来啊。那谁可以帮我想怎么样翻译啊？这句话，这个话希腊文这个章里头记得滚瓜烂熟 ，apophthegma， 我学个字，中文找不到字，怎么去描？这是一个希腊的一个单独一个字，讲这一个文学类型，在福音里面非常多。我们这一段大概都是，我们等一下看还有，它就是一个故事，然后呢带出一句话，这句话可以是因为耶稣跟对手辩论。也可以是耶稣单纯对门徒教导，就可以是教导性的言论，可以是辩论性的，可以是护教性的。但那个格式很简单啊，就是一个故事，大家容易记故事嘛，对不对？然后呢，从那故事你记住故事的那个话也就记得住。所以你就知道啊，这个要在宣讲啊，在跟别人分享事情的时候啊，不能单独的抽象讲，一定要讲故事。为什么故事有趣？这大概是根本的原因。你看故事书其实大概就会带出一两个，我们留下一两个非常深的教导。好，这是我们现在碰到这个故事啊，不是医生来是为病人，不是为健康的人。然后呢，耶稣来招罪人，不是招义人。好，这第一个格言，我们看下一个啊。这关于守斋第二章18节到22节。好，当时 你看这个当时是蛮有趣的，你可以说就是他们还在吃饭的时候，就是或者就是一个时间，简单讲你不用想那么直接连在一起好了，所以故事场景换了哈。坐看的门徒跟法利赛人正在进食，有人来向耶稣说，为什么坐看的门徒和法利赛人门徒进食，而你的门徒却不进食呢？耶稣对他们说，伴郎岂能在新郎还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进食？他们与新郎在一起的时候绝不能进食，但日子将要来到，当新郎从他们中被劫去时，在那一天他们就要进食了。没有人将未漂过的布补在旧衣服上的，不然补上那块新布要扯裂了旧的，破绽就更加坏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囊里的，不然酒胀破的皮囊，酒和皮囊就都丧失了，而是新酒应装在新皮囊里。新布补新衣服，不过你说新衣服还需要补吗？蛮奇怪的啊。好，那新酒要装在新皮囊，新皮囊装新酒，你看也是像格言一样的。好，那这故事引申就让我们记住，那这边当然一样，还是很明显的在争论啊，辩论性的谈话啊。那主题是关于进食。那么耶稣的生活态度好像是跟若翰和法利赛人不一样，当然耶稣的门徒呢也就延续着若翰的门徒跟法利赛的门徒们不同啊。耶稣的门徒好像没有跟别的传统犹太人一样啊，守斋禁食，好，他们来问为什么你的门徒却不禁食，他不敢说为什么你不禁食，不敢这样问你的门徒，这样其实也是问耶稣嘛，这是一个话讲话的方式啊。好，耶稣呢首先是用一个反问的方式回答啊，就是哪里有人在婚宴的场合守斋呢？啊，哪里有人在当新郎在的时候守斋呢？啊，然后呢从这一个图像就继续延伸啊，有一天新郎会被抢走的，有一天新郎会遇害啊，就这个我们是前几天刚读这个福音嘛，啊，这个是这个上个星期五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然后呢21到22节是又是两个啊非常图像性的语言啊，用新布补旧衣服的破洞，或者用旧皮囊去装新酒都不能够成事的啊，一定要什么旧的布才能补旧的衣服，新的布补新的衣服等等的，那么旧的皮囊是不能够装新酒，那么新酒要放在那个新的皮囊，大概那个发酵啊，那个酒的张力啊，就会气比较大一点这样子。那这个我就不太懂这个喝酒的这个，我喝了不懂那个起源原格这样子。好，不严格而言很清楚，这21节到22节啊，这个新布啊、新酒啊，其实跟守斋这个问题没什么太直接的关联了，你很难去连接在一起想，大概就是一个很特别的要带上来而已，可能是保存一句话，他们也创造不出一个太好的故事，那么用这一个进食来表达。我们看第18节，好，有人来向耶稣说啊，为什么你的门徒不进食？这里没有明白的说是谁，当然从经文来看可以说是若翰跟法利赛的门徒们吧，大家可以这么看啊。那至少我们可以肯定，这些人应该是忠于犹太法律的人啊。按照犹太的传统，他们是星期一跟星期四守斋啊，一星期有两次。我们大概在基督徒的传统里面，我们一般是星期五嘛，哈，对，现在大家都很难记住，对不对？我们常常办告你听见啊，忘了守斋，忘了。我就说我 call 你好不好，这样子，我帮你服务一下，这样子啊。那其实我们在基督信仰传统慢慢的发展是星期三跟星期五。那我们台湾这里面很少了，我在欧洲念书的时候，我们星期三也守斋的，这是很固定的，就两天，一个星期两天就斋戒。那这大概都从犹太慢慢的这个很多传统是延伸，我们会改时间，因为我们把这个故事比较贴着耶稣在讲这些故事了。好，耶稣说的话是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图像，结婚的、婚姻的啊，伴郎跟新郎的比喻啊。当新郎在一起的时候，新郎在的时候，伴郎怎么可以进食呢？以我们台湾的风俗，伴郎要帮忙挡酒的嘛，对不对？喝更多不是吗？对，以台湾的这个风俗来干嘛？所以很清楚， 这个新郎在，那么是耶稣用这个方式来把当下的时间，新郎指他自己嘛。因为在整个的圣经传统，新郎是天主，所以在新约是耶稣，所以他自己啊，所以把这个耶稣临在的时间就理解为末世性的末西亚来临的时间。所以随着耶稣来到，这个救援的时刻的开始，因此应该是充满喜乐的，应该是一个末世性的欢宴的时期。好，当然我们知道这样子，这样我们就看见了耶稣跟弱汉的对比。如果我们在马可福音没有太多的这个弱汉的材料的话，你就比照一下马可跟路加，弱汉一开始的宣讲啊，耶稣的宣讲，其实核心都还是讲悔改，讲天国，但讲的方式非常不一样。若翰就是非常强调的是严厉的补赎斋戒啊，这是若翰的理解。他来的时候是严格悔改啊，辛苦做补赎的时刻，但是耶稣呢，他谈的是他来的时候呢，这个天国就已经开始或者露出曙光啊，就看见很清楚若翰跟耶稣的自我的意识的不同。我们当然在信仰里面，我们很容易明白嘛。如果回到历史里面的话，在那个历史的情境当中去问客观的里面，这些话当然是露出一些因素，让我们看见若翰跟耶稣的差别。我们今天在信仰中理解就非常简单，我们知道若翰是前驱嘛，帮他做好了准备。好，那么接着耶稣说了，在他们与新郎在一起是不能够进食的，所以这边当然谈的是耶稣，然后说日子要到，新郎要被劫走，当然是已经就预告了基督徒也会有斋戒的时刻，而且呢，基督徒斋戒的动机是因着耶稣啊，因着天主所派遣来的末西亚。那么今天就发展到今天，在教会的生活的传统是耶稣受难的日子，死亡的日子，我们说的圣周星期五嘛，我们可以相信呢，初教很早就把这个传统的犹太斋戒哈，从一四转移到星期五了，为了要纪念这个耶稣的苦难。好，21跟22节，那么两个图像性的语言都是宣告，因着新郎而来，展开了一个新的时代。啊，用这个新布，用这个新皮囊来表达耶稣的福音。啊，是新，犹太的传统是旧啊，那这个新跟旧是完全不能相比的啊。当然是指的是新是远远超过旧的。我们其实知道，在我们一般真正的关于这个举的例子，有时候不是每个都很恰当。我们知道这个酒啊，大概除了啤酒以外，都是越老越好嘛。对不对啊？你这是公司性经验嘛？所以你知道，在路加福音5章39节，加了一句话啊：没有人喝着陈酒而愿意喝新酒啊，因为他说还是陈的好啊。这当然这是大概用了一个，这我可以讲是我不太明白当时他们怎么用这个比喻的。在我们今天对于酒的知识的感受上面啊，大概。陆家的话是很真实的，你喝着这个陈年老酒的人啊，是不太愿意喝新酒的啊。但这边的强调的就重点，其实不再是讲到底什么酒比较好了，他只是要强调啊，这些对于传统生的人这么的固执于传统，你想没办法去接受新的事情。在主观上，我们大概也许可以有很高的同理心啊，对那些不愿意放弃传统的人，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得用尽力气跟他们说明，必须放弃。啊，像我刚才在上个星期各位说的一样嘛，我们这个教会，如果说大家还是每个人固执死守自己堂区的话，我看是不行的了。我当然会觉得，我会明白每一个自己的很多教友，可能甚至于参与堂区的建立，对不对？很辛苦，还记忆在那边工作的老神父都还记忆得很清楚，对不对？还很有情感的。那现在你要让这个教会，让这个信仰要发展下去的话，要每一个堂区都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要下去，看来就只能够自然结束。如果要这么坚持下去的话， 我是说这个主观的心我们是可以领悟的，可以理解，有很高的同理心，但是知道但这样子下去是不行的，不能够解决问题，必须要看看我们有什么新的或比较更恰当的方法来做，只稍微衍生一下而已。好，这个心疲劳才能够装新酒。我们看下面一个，这个安息日掐时麦穗，很有趣的故事。23节，有一次正当安息日，又是安息日，安息日是一直是一个冲突的关键啊。耶稣从麦田里路过，他的门徒在行路时掐时起麦穗来。法利赛人向耶稣说，你看为他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许做的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从未读过达卫在急迫中和同他在一起的人在饥饿时所做的事吗？好，当厄贝亚塔尔做大司祭时，达卫怎样进了天主的殿，吃了除了司祭以外谁也不许吃的饼，还给了同他一起的人。耶稣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立的，并不是人为了安息日，而且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最后这个很清楚的话，就是强调了安息日的目的，强调了人子的身份，基本上已经超过了这个到底安息日能不能够吃麦穗了，掐麦穗来吃饭，就是它这个很大的一个跳跃，这样子。好，那这边一样一个争执，安息日门徒们做了一些在犹太人眼中看来不好的事情，不对的事情啊。那关注的核心很清楚，安息日的神圣性啊。那耶稣呢再一次为他的门徒们保护门徒们，对门徒们遭到这个对手们的攻击跟批评，那耶稣来保护他的答复是有很层次很多好几层。那么他首先用圣经来答复啊，引用圣经是撒母耳记上第21章的故事啊，非常重要的故事，我们等一下读一下，等一下跟各位读。好，当时是叙述达卫的故事，所以耶稣拿了达卫跟他的同伴的例子来为现在为耶稣自己跟他的门徒们，你可以看这个类比吧，耶稣就类比成达卫，耶稣的门徒变成大卫的跟随者，大概是这么一个平行结构。因为各位听过我讲那个救恩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但是很有趣，我们待会再跟各位再说明一下，那是根本的重点啊。好，那么这个从这个大卫的故事呢，引出一个逻辑，就是后面这个最后的结论是安息日是为了人，不是人为了安息日。好，我们看这个一开始23节啊，安息日。耶稣呢从麦田经过，门徒们行路时掐时起麦穗来。为什么掐麦穗没有说啊？可能只是无聊吧，没事干掐个麦穗。我们平常走过这个花田，像这个摸摸花很自然，对不对啊？但这个这边没有说，那他下面说了，耶稣说你没有看过达卫跟同他在一起是在饥饿时所做的事吗？好，这边好像就怎么就加上了这个，好像他们是因为肚子饿了啊。好，马古没有写，不过的确啊，在马窦福音13章第1节，相同的故事就说，安息日耶稣跟门徒们经过麦田，他的门徒们饿了。马窦就是很清楚把这个冲突变得比较缓和，先给门徒们做一些这个解释，专门背提供点背景吧。好，然后呢，这边是很清楚。提到安息日的法律，那安息日的法律呢，在出谷记跟生命记都有，各位可以回去看，谈到这个十诫的时候，记得吗？啊，在出谷记20章跟生命记第5章都有这个故事。我们平常背十诫，对不对？就有这个第3诫，对不对？很清楚的啊，要是好，所以该遵守这个安息日，或者我们今天是遵守主日嘛，所以是犹太法律写得非常清楚的。因此法利赛人提出指责，讲耶稣的门徒们不好。好，是门徒们是首先做出了违反安息日的行为，那法利赛人的反应其实是你可以说哈，就是合乎一般人的期望的正常行动，几乎每个人都会做的啊。其实在犹太传统有这么一个说法，就他们认为说，当每一个人都守好安息日的时候，天国就来了。 这个话我可以相信，我也相信，如果说我们教友每一个人都守好主日，天国就来了。当然它是一个象征性讲法，各位可能听过这个吧，说到天主十诫嘛，守好第一诫下面都没问题了。的确是，你可以抽象讲，的确是如此的了。那我们就大家一起努力嘛，努力来过好这个真正的生活嘛。好，那无论如何，我们说门徒们做的事情，从传统的观点来看是不对的。那法利赛人提出指责呢是正当的。好，耶稣说25节，你们从未读过吗？啊，这边用的是一个旧约的故事嘛，各位读过没有？我不知道了啊。如果你读过这边的话，你没有读过怎么办呢？就去读一读啊，啊，我们的麻烦是我们都不读，啊，这是我们对读圣经里面最大的困难，是因为我们不肯去多做一点小事情而已。我们等下要读这个故事，好，他说达卫在急迫中，我们看什么事情的急迫，我们看看撒母耳记上21章，好，读他这个故事。对不起，撒母耳记下了。啊，应该是记上21章，对不起。好，故事呢是这个达卫逃难啊，这个因为撒乌也要杀害他。好，达卫呢就是跟他的拜把兄弟约纳堂分手。好，21章第1节哈，啊，达卫呢就动身走了。然后呢，约拿堂也回到城里。好，第二节，达卫去到诺布一个地方，啊，到了阿西莫勒克斯基那里，有没有觉得奇怪啊？发现差别的吗？故事是阿西莫勒克，对不对？那马古写谁呢？厄维亚塔尔，好玩啊，对不对？好，厄贝亚塔尔。是阿西莫勒克的儿子，啊，是在他的爸爸去世以后当司祭的。好，我们知道很清楚，马古这个作者记忆力不太好啊，故事弄就这样子啊。先讲这个第一个哈，不要奇怪，这个可以有错误的嘛。好，好，阿西莫勒克就战战兢兢的迎接达卫，问他说：“为什么你一个人，没有人随从你啊？”他就说，君王今天吩咐我一件事，对我说，我派你吩咐你去做的事，别叫任何人知道哈。我已经和我的同仆约定了，在某处见。好，有同仆的，只是目前没有跟着耶稣，跟着达卫一起啊。好，现今你手中若有5个饼，请你给我，或者给我一点别的东西。好，司机就说了，我手中没有普通的饼，只有圣饼。但是你的同仆们解决了旅舍没有？达卫说：“当然，啊，我们解决了旅舍。我出征时，同仆们常是升洁的。这次上路虽为了俗物，但今天他们仍是升洁的。”好，于是司祭就将圣饼给了他，因为那天在那里没有别的饼，只有公饼，这是由上主面前撤下，为另外换上新的。好，在这个。宗教的祭司里面那个饼呢，就是本来是只有司祭可以吃的。那达卫跟他的同仆都是俗人，本来是不能吃的。啊，他说在这个情况里面呢，那么达卫在这个紧急情况里面呢，要求饼，然后这个司祭就把那个圣饼给了他。你要问呢，他为什么那么听话？这很难讲了哈。其实可能他也怕达卫杀他了。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可能你们觉得是一个不太可能的那个原因吧，哈，非常可能啊。我在以后机会跟各位讲那个达卫的故事吧。你看达卫的故事是非常有趣，因为你读撒母耳上跟撒母耳，你好，你仔细读他啊，你看达卫那个人啊，从今天来看，我们暂时撇开信仰的话，那这个小流氓嘛，小流氓大无赖啊。但你仔细看。我想从人的眼光看，你仔细看，他一碰到天主，达卫就低头了。这非常有趣的一个事实了。那达卫在那个时候，我们不能够把我们今天的伦理观加在达卫身上，因为时空环境都不一样嘛，对不对？但是在对于宗教的表达啊，我们今天也不能够把我们今天的宗教的认知哈，就是强加在达卫身上。要看那个年代里面来看，在宗教的背景里面，达卫他的确是 对天主特别忠实特别爱的。那你看这个比较里面啊，其实在比较这个真正的文治武功啊，达味是比不上萨拉曼的啊。萨拉曼是真的让天下太平的一个王啊，真的是这样。但是呢，在犹太传统呢，萨拉曼就被忘掉了，这达味一直是圣王，在新约里面一直引用达味啊，萨拉曼很少出现什么东西。因为达味是对于朝恭敬天主是非常独特的。好，我再说，那如果你看，你看一般的人为的生活形态里面，达味是蛮奇怪的哈。他有很多时候，他可以装疯卖傻，也会怎么样？这个随便去这个侵占别人的父母，甚至于随便杀几个人，为了娶一个妻子。啊，你看见这个很多这种奇怪的故事。你看有一次，他就说这个，他去跟别人要说，你看我帮你保收保收那个保护费，对不对？很多这种故事，仔细读。啊，这是个小无赖，大无赖，这样子。好，无论如何，当然我是说，我比较明白了，在这边现在这个地方是，他没有解释哦，为什么这个圣饼给了达味。当然，这个在新约的时代，在马尔谷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就用当耶稣在用这个故事后呢，当然把这些伦理因素都拿掉了，甚至于的宗教的实践都拿掉了，就只全部这个重点，本来这个。是只有特定的情况才可以的，但是呢，每一个特定的，就是每一个传统里面都可以有特例。所以现在这个是个特别的例子，你看嘛，这个连这个司祭都自己把这个圣饼给了达味了。好，那现在一样，这边就谈了这个耶稣的情况了。这我们本来在安息日是不会这么做的，但现在不一样。有这个一个例子，但你可以说他们现在前面讲的，他们真正的饿了嘛？所以这边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类比了，耶稣类比到达味，啊，然后呢，他的门徒呢就类比到达味的同仆们在一起。那么达味照顾他的同仆们，耶稣照顾他的门徒们。好，那这个是一个讲实在，你在真正要做吹毛求疵的比较的话，是有点不对称的。但我们要这边要稍微简单化，回到犹太，回到初期教会那个简单的传统里面。所以引用圣经的目的呢，只是一个根据啊，一个简单的根据说，当基督徒面对犹太传统的规定时，他们享有某种程度的自由。换句话说，他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已经是基督信仰中心主义，基督中心主义，以耶稣基督做核心发展，去解释全部的。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得更清楚或者更深。说的，用教会的话说，就是在复活的光照之下，我们就懂了那些故事，包含懂这一个当年这一个特别的这个司祭阿西莫勒克啊，对达味所做的事可以用在这个地方。好，所以如何满全法律的规定，这是要看一个每一个具体的情况。我们相信了耶稣，其实我们读整个的福音里面，他从来就没有反对过要实现法律。我们知道马窦福音写得更清楚嘛，啊，天地都会过去。啊，法律跟先知的一撇一画都必须实现，很清楚的。但是凡有规则，必有例外啊。那例外呢，就要看是为什么，不能只为自己的利益，还得看有没有真正的宗教的企图。这边当然是要强调的是，要教到底当年天主对梅瑟、对全部犹太子民讲了十句话，他说立下安息日到底为什么？所以二十七节说了，安息日是为人，是为人的好处，一切的法律是为服务人的，不是单纯的为了限制人，把人捆绑，不是的。当然我们今天的麻烦比较会去找漏洞啊，他们比更厉害，但以前不会这样子的。所以这边是讲的安息日是为了人。所以基本上这边我们看见啊，一个很清楚的，它有一个特别的强调是基督徒开始享受了信仰耶稣所得到的自由啊，因为呢，人子啊，耶稣啊，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人子可以决定安息日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在什么情况之下可以做，在什么情况之下不可以做，最后的标准变成耶稣。
而不是过去任何的一个文字。啊，这是马尔谷福音，这是初期教会慢慢所衍生出来的核心的思想啊。那么，但是耶稣自己他不会随便的破坏法律的。我稍微补充说一下，这边只是单一的事件的冲突上面，耶稣会保护他的门徒们。你可以想象，还是一样，这边大概反映的是初期教会的门徒们面对强大的传统压力之下，他们能够给的答复。好，所以第二十八节经文啊，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啊，并不是质疑安息日的神圣性跟有效性，而是以耶稣以天主子的将来啊，人们对安息日得到一个新的标准，一个新的诠释，还是得尊重安息日的。我们今天大概比较是麻烦的是，我们比较会过度的引申，就是太过自由啊，就是今天就是。你常常看到很多人就是出去旅行啊、玩耍啊，就星期天就不忘弥撒了，啊，就是，当然你到个地方，你跟个团体去啊，都好几天，那真的很困难啊。这样，我想也不能太怎么样强求。但如果你真的要回到信仰的层次来看的话啊，如果可以，就尽量的星期天选择去参加弥撒嘛啊。那这个一般的团体旅游啊，就是说。做点小小的牺牲嘛，就是这样子。这就是我们的信仰的见证，在这个地方呢，我实在不行，实在很难得，我实在很不得已的这个机会怎么样的话，那去当然我觉得也没什么，教会不会说太严厉的话了。不过我们今天啊，讲实在，在全球各地要找地方参加弥撒，真的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了。现在你手机都可以定位嘛，对不对？你到里面去找定位，你只要打最近的天主堂，马上就告诉你哪里了。可能这隔壁都不知道。我记得去前年跟迪奥迪主教去那个去这个Medjugorje， 后来因为罢工嘛，我们在维也纳就多待了两天，那个愉快的假期嘛，对呀。去以后，然后这两天以后呢，我因为别人自由去玩，我陪着主教，我们要找地方，我看了那个上网查了一下，哎。我的旅馆跟教堂只差三号，门牌差三号这么近呢、啊，哇，太好了，一走一公里。主教很惨，跟着我走，我都很近三号，一走一公里。他们那刚好是个展览，这个像我们这个蓝港展览馆一个展览馆馆场，这是一号。我怎么会知道呢？好，这个网络的笑话，不真的，就是的确是的。我们今天怎么样去看啊？去实践我们的生活，要注意到耶稣强调他是安息日的主，但他并没有拿掉安息日的神圣性、有效性。今天当然是主日嘛，是一样的。好，看第三章一到六节，我们第二章就结束了。耶稣又进了会堂，那里有一个人一只手枯干了啊。他们窥察耶稣是否在安息日治好那人，好去控告他。耶稣对那有一只手枯了的人说，起来站在中间。遂对他们说，安息日许行善呢，或作恶呢？许救命呢，或害命呢？他们一声不响。耶稣遂含怒环视他们，见他们的心硬而悲伤，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一伸，他的手就复了原。好，法利赛人一出去，立刻便与黑洛的党人做陷害耶稣的商讨，为了要除灭耶稣而除灭他。好，我们前面一直延续下来哈，就是基本上耶稣的对手都是法利赛人啊，这边还是一样的，在会堂里面聚会嘛，法利赛人。那最后是跟黑洛德党人啊联合。什么时候是法利赛人从会堂里面出去？因为黑洛德党是为罗马政府工作的嘛，啊，那黑洛德本身啊，大黑洛德本身就不是犹太人，然后他的孩子们就更不是，他们不会有这个安息日的法律的约束，他们大概不会，所以要法利赛人离开了会堂以后才跟他们在一起。那他们两个本来是怎么样？是敌对的，一个是极端的宗教虔诚分子，另外一个是在法利赛人眼中看来外邦人嘛，不洁的啊， 更不要提说为罗马政府工作来压迫犹太人的，更是仇人啊。最后他们怎么样？因着要一起反对耶稣啊，这是最经典的例子啊，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好，关键字安息日治病啊，还是一样，就治好一个枯守的人。这边还是这个情况要解决的问题。那么这边的关系就不再是门徒的态度了，而是具体的哈，安息日在场的人是耶稣跟那个需要被医治的一个守枯的人啊。你各位知道，在古老传统里面，右手跟左手是有差别的嘛？右手是为了一般的生活的洁净的事物，左手是为一般的生活上不洁净的事物啊。你去洗手间呢，就用左手；那吃饭呢，跟来往都是用右手的。这边当然没有提示哪一只手枯，一般是指右手了，就是指他这个他已经失去了宗教礼仪的虔诚的可能性的情况里面，是非常悲惨的一个情况。好，那么现在是在安息日，耶稣、病人跟法利赛人，他们是自然的在一起。这是安息日聚会必然会发生的。好，那么一到五节是一个完整的单元，简单讲一个奇迹故事啊，就耶稣治好这一个手枯的人，干枯大概就是残废啊等等东西的。但是呢，结局呢，第六节是他们的结局，就是当时在场的法利赛人就去联合了本来也是他们敌人的黑洛德党人啊，要杀害耶稣。好，一开始你看第一节，耶稣进会堂看见一个病人，然后他们就窥察，当然他们没有讲谁，那么因为是代名词嘛，就往前找，就前面第二章结束的故事，那些人耶稣对手们，就他们一直延续下来啊，这样子。好，这边当然是指法利赛人啊，这样子啊。好，那么你可以觉得这法利赛人就一直是如影随形的跟着耶稣啊，这个还蛮讨厌的这样子啊。但是呢，很遗憾啊，他们跟着耶稣呢，不是为了接受福音，只是为了窥探他，找机会控告他啊。那么现在是很清楚啊，就是看看耶稣在安息日是不是会治病。甚至你可以想的讲的更阴谋论一点，他们故意把那个枯手人带进来的，说不定，因为如果他是真正右手是损坏的话，他其实不能够进会堂的。大家可以讲，但这个当然这是要在犹太的那个文化背景里面去想，但我们暂时就搁置，不用去谈太多。但是已经经文已经透露了这些人的心里面的恶意，他们的目的是寻找一个机会，寻找一个理由可以控告耶稣啊。像这样子的哈，耶稣做这样的事情，在他们的眼中看来是伤害法律的事。我们前面读了很多了嘛，很多了，你感觉上好像已经非常多了一样，其实五个故事而已，五个故事。这是那个故事书的力量啊，很多小故事挤在一起，我觉得好多好多，其实你可以算啊，屈指可数的。好，耶稣呢命令那个人来站在中间。好，耶稣好像也不怕啊，直接就挑衅，主动就要做。耶稣没有采取任何特别的策略啊，迂回啊，啊怎么样？我们说今天叫什么叫直球对决，是不是？就是出来站出来这样子啊，他直接要叫他来了。要开始在治病之前呢，他先问啊，对，这一次是耶稣先提出挑战的，问安息日到底为什么？叫我们行善还是作恶？叫我们救命还是害命？但是安息日本身什么也不做，是中性的嘛？他是故意的问的，在这个场合为什么会定安息日？天主为什么给我们安息日这个意思？但让我们朝拜天主，为什么呢？让我们行善救命呢？答案本来是自明的嘛，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啊。这个问题啊，已经超过这一个具体个案，是问的非常核心的。那这个传统的犹太人，特别是这些虔诚犹太人，是一定明白的，一定明白的。但是怎么样呢？他们知道答案不能说啊，对不对？这个宝宝心里苦不能说嘛，对不对？因为被耶稣逼到死角了，不说。那么他们发现怎么样？他明明知道自己不对，还是不承认，所以耶稣就怎么真的发脾气了 啊，含怒环视他们，生气，然后呢悲伤，啊，见他们心硬而悲伤。你看这些字啊，就是我现在跟各位读，你慢慢读这个字，就是其实应该很感动我们的。哦，耶稣是很有情感的。你读这个字啊，他先是发脾气，啊，很生气，你讲讲易怒，然后呢，他很想救这些人，但这些人就是心这么硬，啊，谁也救不了了，几乎大概这个味道，啊。那么我们知道旧约里面常常控诉以色列人。心硬固执，对不对？硬着景象嘛，所以你是好几次什么？今天你们听见了上主的声音，不要再那么心硬。好，然后呢，是耶稣治好那个病人。啊，耶稣用这个行动，实际的治病的行动，他自问自答，他自己答复他刚才问的问题：安息日许行善吗？安息日许救命吗？应该的，很清楚啊。所以让一个人得到治愈，得到释放，得到自由，让一个人可以重新的回到宗教聚会当中，能够朝拜天主，比死守安息日的文字法律更重要，很清楚的，那答案就在里面啊。他问问题，虽然那个金士们都知道答案，然后没有讲，但耶稣呢也没有讲，他就用行动就做了，用行动就给了答案。我们当然知道这个病其实并没有危及生命，但是我们只能从宗教来解释，要看这个人是不是他真正的啊，真正的能够进到整个的救援里面，进到这个天主的宗教的行为跟祭祀里面。好，所以这边说前面讲的啊，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这是一样在强调他的绝对性。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清楚谈到安息日最终的目的。好，最后呢就结束了，这个法利赛人一出去，故事结束了，结尾呢是要把耶稣杀害。那我们明白，我明白这个根本的关键啊，是这一连串的故事的那个结尾啊，就是前面我们说从第一章的结尾，从安息日耶稣治好了伯特禄岳母，治好了很多病人，他去荒野里面祈祷，开始外面巡回，然后呢一连串的耶稣跟人产生冲突的事件，到现在第三章第六节结束，这是一个段落。那这个结局呢，就是耶稣要被杀害。马尔古福音虽然不长啊，只有16章，我们才读了3章，还不到1/5。耶稣的命运已经出来了。如果你真正要读的话，其实是蛮像恐怖小说的，是非常惊悚的啊！不知道各位能不能体验这个味道？你仔细去看这个东西的，慢慢去看啊。说你看稍微大一点，就是我再一次跟各位强调的是，不要太急着进到这个所谓的神修的幅度，我们最终是一定要的，但不要那么急，你先看这个整个的故事的铺陈啊，它整个讲的是很清楚，几乎每一个事件都已经指向了耶稣生命，耶稣世上生命的结局。当然他这个结局的真正的发生是他一直要执行天主的旨意，但是呢当时的人，那一些自以为遵守天主旨意而生活的人呢，他们就一直不明白啊，他们一直坚持他们自己的对于天主的旨意的理解，他反而就没办法真正进到天主的旨意里面，非常吊诡啊。但这个其实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活的写照，所以每一个人大家都应该要稍微小心一点点啊，对自己在非常有信心的时候啊，还要批判自己一下，稍微冷静一点点，问问看真的是这样子的吗？我真的是在寻找天主的旨意吗？好，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下一次各位继续看啊。那群众就是另外一段第二个段落里面，群众开始发展，耶稣开始召教12个宗徒，然后继续的耶稣讲的各样的比喻的故事。愿光荣归于父，
即使其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
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
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各位，晚安。